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一起来到他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主。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42到50节。好，在这里先来一个考试。上一周来这边我讲道的时候，有来参加的弟兄姐妹请举手一下。上一个月，就是我讲的那一周有在这边一起参与敬拜的。那么请问我上一周讲的经文大概还记得吗？在哪里？上一次的时候，大概在哪里？就大概就可以了，不需要记全部的内容。就大概一点点就可以了。在哪里？第八章。好，有人说第八章。我今天选读的经文是马可福音第九章42到50节。大概还记得一点点吗？大家稍微再读到41节看看。41节，对了，上一次我讲的是38节到41节，这一次是要讲42节到50节，是连下来的，可以说是连续剧哈。好，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马可福音第九章42到50节，找到的话请凡请。请大家再看自己的圣经，我这边在念哈，我这边写的比较明了一点点。42节，凡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的一个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如果你一只手使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一只手进入永生，比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还好。如果你一只脚使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缺腿进入永生，比有两只脚被扔在地狱里还好。如果你一只眼使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比有两只眼被扔进地狱里还好。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每一个人必被火像盐一样腌起来。盐本是好的，若失了咸味，你们怎能用它调味呢？你们中间要有盐，彼此和睦。好，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在世界上，你知道我们会迷失方向，你知道主，我们不知道要如何追求真理，因此主，你把宝贵的话语赐下给我们，主，你把属天的灵粮赐下给我们。当我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敬拜，打开主你话语的时候，恳求你开我们的心眼，滋润我们的心灵，好让我们有属天的智慧，能够聆听主你的真理，并且有力量遵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成为 主你的言和你的光，求你恩待怜悯引导保守我们今天的聚会，谢谢主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想在这边有很多弟兄姐妹驾车的，或许也会有人是在学着驾车的，或者在国内有考过驾照的。为什么要在这边学驾车的时候，很重要的一门功课是理论的功课，为什么要学呢？当我们学了理论之后呢，还要学怎么样开，怎么样掌握，怎么样启动，然后要开始学驾的时候，第一课老师给我们上车的时候说的就是什么，调整好我们自己的座椅，然后我们的头部全部都要全盘的教说。我在缅甸的时候，我去考驾照，我是开车去考的，大家听明白了哈，是这样的，我去考驾照我自己开车去考的，所以就可以知道在那个国家里面的这个对驾照要求的严格性。所以那个时候考驾照回来其实是一窍不通的，而且你没有考之前你的卷子是100分的，这是我自己的经历，是我没有夸张，因为我当时在考场一入一坐下去，为什么我的卷子全部是勾的，我不知道，我就问老师说，老师为什么这个卷子是勾的，老师就说，同学们，你们在学校老师在你们的考试的那个试卷里面勾了一下，那是代表什么，代表就是对的。哦，原来我知道了，还没动笔就先考了100分。所以那天呢就拿了100分回来，但是我撞车撞了5次。来到德国开始学驾照，我才知道这是多么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是会要命的，因为你不懂理论你就不知道它的严重性跟后果，当你念了它的一点的理论，开始念几课，你就知道这驾照的理论是必须的，不可以马马虎虎。所以我就觉得德国政府在这方面很好，所以在德国的交通事故相对来说真的很少，除非你自己不守规矩，只要你守规矩，你要开到50码80码都没有问题。那么弟兄姐妹，为什么一个人学驾照这么重要呢？因为你要去驾一辆车，你要对他在这个车辆里面的系统跟方向的掌控全部都要认识。弟兄姐妹，你我是基督徒，你我作为基督徒的生命旅程上要怎么样去驾驭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生命，你我对基督徒生命的认知又到底有多少？如果我们对基督徒生命一点认知都没有的话，就等于我之前在缅甸考的驾照一样，我就会横冲直闯，还以为我拿了驾照是对的，结果到处撞车。所以神把他的真理话语赐下给我们不是没有原因的，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生命不是没有原因的，当我们要驾一辆汽车能够有一个正确方向一样，我们基督徒的生命要行驶到哪一个方向，就要看我们对这一本真理的认识，我们操纵的方向盘，我们的生命的方向全部在上帝的话语里。而今天耶稣基督刚才借着我们所读的经文在教导我们，我们信徒到底应当要注意哪一些的生活层面。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体就是信徒当注重的生活层面。那么从耶稣基督的教导让我们看到，首先是42节这一段，让我们看到说一个基督徒我们应当不要成为他人的绊脚石。我们一起念这一段经文，42节，请。好，谢谢。为什么我刚刚开始要问到大家上一次的经文呢？因为上一次的经文是门徒之间有了一些小问题， 然后在上一次33节到37节又是门徒有了一个问题，所以门徒在那个时候问题不断，因此今天的经文耶稣基督才教导他们应当要怎么样的生活。所以上一个月跟这一个月我所讲的道几乎都是针对了主内的弟兄姐妹，所谓就是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们应当要去怎么样的注重我们自己的生命。那当我们看上一段经文的时候，41节的结束是什么？凡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一定会得到赏赐。就是要告诉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要彼此帮助，借着彼此的帮助成为了彼此的祝福，所以这样在教会里面充满了温馨，充满了关怀。所以耶稣基督当教导门徒的时候要让他们知道说，在教会里面彼此要成为祝福。那么前面讲了祝福之后，今天的42节就用很严重的话语来警告信徒。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以前有没有读过这一段经文，或者你今天读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的时候，你在读的时候你心里面的感受到底是怎么样？有没有非常严厉，或者是有一种可怕的那种毛感觉，有一点是什么毛骨悚然了？几乎是当我在预备讲章的时候，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哇，我觉得我的汗都要冒出来了，很可怕，感觉好像以前一般读上去的，凡你们信小子孙跌倒的倒不如双的模式，好像以前走马观花，走马观花很片面的走过去，没有这么严重。但是预备这一篇信息的时候，不是我，这是一个很大的警钟，弟兄姐妹，这是在敲响我们生命的警钟，这是在敲响我们沉睡生命的灵魂的一个警钟，这是在警告我们一个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所以42节很明显的，耶稣基督在这里一点都没有，耶稣基督一点都没有委婉的信息，直接就讲，开门见山一句话，只要让信徒中的小子跌倒了，那一个人应当是什么？颈项上拴了磨石丢到海里面。当时2000多年前罗马也有这样的一种刑罚，如果那一个人真的是罪大恶极的话，会把石头拴在他的颈项上真的丢到海里面的。我不知道大家出来的这个国内的背景啊，我们在缅甸的时候，我小的时候，因为我有一些朋友呢，他们是磨了这个豆粉卖的，所以我看到过他们家的磨。他们家的磨是有两种的，一种呢是用手这样推的，那么有这么大的一块，然后有这么高，下面一块，然后上面一块，中间有一个洞，这个把那个豆泡好水的豆放在里面，然后一个人就这样一推，大概那个会有20斤到30斤吧，那一块石头，我们就可以想想看，那个石头人爆了跳下水里面会怎么样？但圣经讲的不是这个磨石，圣经讲的这个磨是什么？是用驴子3匹驴子脱了转的。它是怎么样呢？它是差不多有我们这么样高，差不多有这么大，我们就可以想想看，3匹驴子在那里拖了一个石头，滚的那个大石头，如果把那一块石头紧紧地贴在颈项上捆起来丢到海里面，那后果是怎么样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么这一个后果产生的因素到底是什么？是因为我们叫另外一个人跌倒。弟兄姐妹，这是对信徒的审判哦，对信徒的审判。
所以从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一个信了耶稣的人没有注重我们自己的生活，没有注重我们自己的原意，没有注重我们自己的态度，导致于影响了其他的人跌倒的话，我们同样会受到了审判。弟兄姐妹，我们以前有反省过我们生命有这样的危机吗？我们是不是以前是一个得过且过的一个基督徒？哎呀，无所谓了，反正我们都是软弱的了，犯罪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所流了，没关系。会不会这样呢？经文在这里却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外在表现的影响，导致另外一个生命的软弱，不但我们自己软弱，还会绊倒人。所以在这里绊倒人的时候，耶稣基督讲，凡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又来了，这是信我的小子中。所以在这里信的这个信耶稣的这里的第二个信的人呢，并不是说生命很成熟的人，或许可能是在说慕道友，或许可能说刚刚认识耶稣的人，刚刚接受耶稣的人，也就是说还不能够真正辨别是非真理的人，还在学习观望当中的人。所以我们如果没有注重的情况下，会让刚信的人或者是将要信考虑的人跌倒。所谓的跌倒是不是栽跟斗摔下去，不是那个倒，跌倒就是离开神，跌倒就是否认耶稣，跌倒就是不再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也就是说那一个人因着我们失去了救恩。这是一个很可怕很严肃的事情。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反省一下我们自己的生命。当耶稣基督在警告门徒的时候，耶稣基督已经看到了当时的法利赛人，当时的撒杜该人，当时的祭司，很多人都在会堂里面，都在圣殿里面在服侍，但是呢他们却拦阻人来到了耶稣基督的面前。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呢，我们已经是接受耶稣基督的人，这是值得我们反省。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去注重我们自己的生命的外在流露，导致对别人的影响，我们以为没有问题，但是今天的经文却告诉我们不要掉以轻心，不要掉以轻心。因着我们自己的忽略，若是让别人离开了神，这个审判同样会临到我们，同样会临到我们，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要注重我们自己的外在以及内在的生命生活。当提摩太在以弗所牧养教会的时候，他是当时圣经告诉说他是年轻的，大概也是40岁那个时候吧。当时他的心灵里面有点担忧，他不知道要怎么样牧养教会，所以保罗就写信告诉他，你牧养教会的时候，你要注重你自己的生活，你有了榜样，你就有了见证，这样别人就会得饶一处，你自己也就会得饶一处。那么他作为一个信徒，他作为一个传道人，要在信徒面前当注重怎么样的生活呢？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前书4:12，提摩太前书4:12，找到我们一起来念经。提前4:12，请。
不可。这是保罗教导一个信徒在教会里面当有怎么样的生活。所以年轻不是我们的借口，我们不知道也不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借口。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原以行为、爱心、信心，还有什么清洁，作为什么信徒的榜样。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一些榜样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继续念十六节，提前四章十六节。对，提摩太前书。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今天在教导我们，在四十二节说，凡使这些信我的小子中一个跌倒的，倒不如把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保罗就在教导提摩太不要犯马可福音第九到四十二节的那个错，不要因着你绊倒了其他的信徒。所以你要什么？原以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要有榜样。当你教导的时候，你能够使人归向耶稣基督，让别人得到救恩。你自己遵行真理的时候，你也得到救恩。所以别人得到救恩，你也得到救恩，这样就能够脱离了马可福音第九章四十二节的审判。这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让我们知道说，一个信徒的生活如果不检点，在教会里面有了负面的影响，这是一个可怕的危机。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我们的教导、我们的行为是否导致其他人离开了神，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危机。我们要小心我们自己，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否则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就会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这样讲呢？因为当一个人绊到了另外一个人之后，没有对他做了处罚的话，你们说还会不会绊到第二个人？会不会？仍然会第二个，然后接下来就是第三个、第四个，结果就会变成什么？分裂。结果很多的人离开教会，很多的人离开主。所以耶稣基督为什么要用这么样严厉的话来警告说，把这个人直接把他丢到海里面？我们看起来，弟兄姐妹，这确实很可怕的后果，但是这个后果却止住了在教会当中继续绊倒别人。所以这是一个审判的严重性。所以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倒不如不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要呼吁我们马上有一个悔改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真理上站立起来，让我们在教导当中把有生命的上帝的话语带给弟兄姐妹，去喂养他们，去牧养他们，去鼓励他们，把十字架救恩的盼望带给弟兄姐妹。这就是耶稣基督要传达的信息。我们缅甸最近在网络上有很多的传播，对中国来说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现在在缅甸已经有一个翻译的这个网站，就是全能神教会。在我们缅甸现在很多在基督徒的网页都出现，我的这个网页我的这个社交网也有很多全能神教会的人邀请，但是我的网页呢，我的社交网，我的朋友很少，差不多有百多个人。因为 我觉得没有，也没有必要，不认识的人随便就加，随便就加。所以一加要邀请我的时候，我就会看知道还是不知道，我就略过。知道哦，这个是我知道的人，我就加进来。所以后面很多有人来加，都说啊，主怎么样爱你，主怎么样爱你。然后点击一看啊，有几节经文，但是去到他的这个、全部的信息一看的时候，哦，就开始慢慢看到说是全能神的教会。所以很多开始在传播这一类的信息，说是耶稣基督已经第二次来了，而且是什么道成了，不是男生，道成了女生，化在肉身中显现，这个大标本放得很大。很多基督徒不知道，尤其是缅甸，抬头一看全能神的教会。弟兄姐妹，那我今天问你，我们今天的礼拜，我们的教会也是不是全能神的教会？我们相信的是不是全能神？当然是，我们相信的就是全能的上帝。但是很多人把这个名词用了不是在圣经所启示的这一位全能神。因为我们圣经里面的全能神是三位一体的，是圣父、圣子、圣灵。刚才主理带领我们念了使徒信经，很明显，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我主耶稣基督，然后就是我信圣灵，圣而公之教会，圣徒相通。所以在这里圣经所启示的是三位一体的，是神自己让我们要认识的那一位。但是很多时候网页上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圣经里面的全能神，但是很多基督徒没有注意到。哈利路亚，哇，这个信息太好了，太感动了。还有人在下面流泪的说，阿门，主啊，我感谢你。弟兄姐妹，为什么耶稣基督说如果绊倒一个信徒会把磨石拴在镜像上？弟兄姐妹，这是很可怕的严重性的警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悔改的提示。所以我们传播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圣经所启示的福音，还是人以自身有目的或者是扭曲的一个错误的方向？让我们今天一起来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所讲的话，我们所传达的信息，我们所在网络上发表的，是否是按照着圣经的意义？我们不一定能够读懂全部的圣经，但是我们不可以偏离真理，偏离那就会很可怕。为什么？会导致让刚刚信主没有明白真理的人离开主，失去救恩，这样我们就会落入了42节的审判。弟兄姐妹，今天很多人都在说传福音传福音传福音，所有真正传福音的都是福音吗？我们一起念一段经文，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找到一起的一起念，请。那么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是什么？传福音，是不是？还有另外一批人也在做什么？传福音。所以从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里面，我们看到传福音有几种性质？两种，对不对？所以所有人都在说我是传福音，我是传福音。请问这个福音一定是正确吗？不一定。我们要看这个福音是否是出自于神的启示，
这一本圣经，如果是扭曲了圣经，如果不是出自于圣经原来的意义，那么就等于是在加拉太书第一章第八节保罗所说的另类的福音，就是与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同。那么当与保罗所传的福音不同的时候，即使是天使，那我们看到保罗的话也是很可怕的，很严厉的，这里说即使是天使也要什么受到诅咒。耶稣基督在42节说会受到什么审判，岂不是就是一样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传的福音是怎么样的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是全备真理的福音，是神启示的，就是你我手里面的这一本真理的福音。当然很多时候圣经的版本是不一样的，就正如大家的手上跟我的手上圣经有一点点的差异，我的也是和合本，大家手上的是和合本，但是大家的是以前翻译的，这一本呢是后来翻译的，原来的意义全部都是一样的，只是翻译出来更会让我们明白，更会让我们明白。所以如果能够读德语的最好，我们要分享福音，要跟别人分享神话语的时候，德语也读一下，因为德语相当清楚，英语的也能够读一下英语，然后中文的不同的，比如说新译本，然后有这个我们的和合本，然后吕正中译本，都有不同的版本，都可以对照。比如我的话也会读缅语的，因为缅语的翻译它是直接从希腊文跟希伯来文翻的，所以有时候是比较直接一些。所以当我们这些版本照读了对照之后，我们对圣经有更明了一些，看得更清楚一些。所以不一定全部要到神学院念了，还念了希腊文，念了这个希伯来文才读懂，不一定这样的。神给我们的亮光是不一样的，我们都可以读得懂，但是呢我们要在真理启示的里面，这样我们才能够把建设人生命的福音带给弟兄姐妹，才能够把全备的真理带给弟兄姐妹，否则我们会有绊倒人的危机，这是很可怕的。我们继续来念一段的经文，哥罗西书第一章25到26节，哥罗西书第一章25到26节，好，找到请。对，我照请，我照神为你们这道理，就是历世历代所隐藏的奥秘，但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因此，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这里，他讲自己说他是传道，他是做了执事，他所传的道是什么？全备的道。他所传的道是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道。所以我们今天所传的道是什么道呢？也应当是神在圣经里面启示的道。所以我们又看我们自己生活的时候，无论是我们的言语，无论是我们的行为，我们都要小心，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要成为别人的祝福。所谓的祝福，不是说单单在物质方面的帮助，乃是让这个人更多的认识真理，更多的在近前的生命里面得着造就。所以这就是一个人在生命里面的成长。有一个遇到故事是这样讲的，一个家庭母亲呢，这个过世了，这个爸爸呢就带着他的小女儿，这个女儿很小， 爸爸呢就在外面经常去打工，晚上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觉得也自己很累，所以也没有跟女儿说很多的话，他就自己喝了一点红酒，然后啊看了报纸，抽抽烟，就在自己休息。然后小女儿来到他的身边来玩耍呢，他就跟女儿说，女儿啊，爸爸今天很累，所以你不要来吵爸爸了，你自己去外面玩，爸爸现在要休息了。就这样，他的女儿从来没有受过他的教诲，就出去跟别人玩，慢慢这样长大，结果染上了一切的陋习。这个女儿最终染上了一切的坏习惯，很暴躁，离开了神。结果呢，有一天这两妇女都离开了世界，就来到了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彼得就说，主耶稣啊，你看这个女儿很糟糕，活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点见证，而且她不单只是自己失败，而且还跟一群那些朋友还在那边厮混，所以直接把她打到地狱里面去。耶稣基督就说，彼得不要，先把他的爸爸叫过来。爸爸从小没有教导过这个女儿，自从近前的母亲离开这个世界之后，这个爸爸没有尽过他父亲的责任，没有尽过他在女儿面前有一个见证的生命，没有尽到过把女儿带到神面前的责任，所以先审判爸爸。这个故事到底在告诉我们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今天为人父母，你我今天在教会里面当职，你我今天成为一个信徒，是否我们对自己身边的人，对我们自己的家庭，我们自己的成员，关心到了他们生命的建造？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信徒第一点，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要成为别人在生命和真理当中长进的一个祝福的一个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什么呢？第二点教导我们不陷入远离神的情景。43节到49节，我们一起念这一段经文。43节，请马可福音第9章43节，谢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单独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42节是丢到哪里？丢到海。好了，现在到了43节到49节的时候，丢到哪里？丢到地狱。所以这个严重性到底怎么样？越来越可怕。我不知道当你在听这一篇道的时候，无关痛痒，还是开始已经慢慢的警觉自己的生命到底处在怎么样的情况里面。当我在预备信息的时候，哇，到了第一段，哇，扔到海里面都已经很可怕了，到了第二段要扔到地狱，哇，这个严重性真的是没有办法再讲。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这里在讲很严肃的话，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的严重性，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应当要存着怎么样的一个心态来面对我们自己的生活，来面对我们自己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旅程。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信了耶稣之后，不是信了就上天堂的， 不是信了就结束的，信了才是刚刚开始，是一个起步。我们为什么说我们的生命，生命，生命，基督徒的生命？当我们说一个基督徒如果在不信的当中去说基督徒的生命要长进，你们觉得不信的人会听得明白吗？我相信不明白的。他们在讲什么？到底生命要长进，生命要长进。那然后要说啊，我们的生命要有见证，我们的生命要流露出来，这是基督徒专用的语言。为什么要这样用？因为神已经在我们里面，因为我们已经重生了，要让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长大长大长大，生命是会长大的。所以看到这一段经文的时候，耶稣基督很严肃地在告诉我们，这是一个生命的成长，我们的生命要严肃地去面对我们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说地狱有还是没有？有。为什么？怎么知道？也没有人去过地狱，去过地狱就永远不会回来的，永远都会在地狱。所以我相信大家都没有去过，感谢主。我们怎么会知道有地狱？很简单嘛，神的启示嘛，对不对？神在他的话语里面已经启示了我们，很多是我们不能够用科学去证明，不能够用我们的经验去证明，因为神已经在他的话语里面完完全全启示了我们，我们已经在信心里面去经历，现在的经文就已经告诉我们地狱是有的。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掉以轻心，我们不要等着有一天科学证明了地狱我才相信。对不起，那个时候我们已经在地狱了，那个时候已经不用再证明，证明的人本身已经在地狱里面，这是很可怕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用宗教的名词或者是没有的一些东西来吓唬人，来控制一些人，导致以利用一些人脆弱的心理，没有。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启示，很简单，我们可以拒绝，但是拒绝之后就要亲身去体验。也很简单，把自己的心门打开去接受，我们就可以观望，因为我们已经在天堂。为什么？因为有一天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涤我们，救赎了之后，我们永远在天堂与主一起享受永生，那个时候就已经脱离了永远的地狱。这是圣经的启示，圣经不是到了马可福音才启示，圣经在旧约就已经启示了地狱，以赛亚书66章就已经很明显地告诉我们，那里的火是永远不灭的，那里的虫是永远不死。而且我们如果继续读马可福音第十章，我们就会看到耶稣基督渴望一个人要怎么样跟随他脱离地狱，应该要得着救恩。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一个财主少年人，有很多的钱，这个人是好人，良善的人，他帮助穷人，他孝敬老人，而且他这个做很多的善事。那么他有一天遇见主耶稣的时候，他就问主耶稣说，主啊，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得永生呢？耶稣说，你要变卖你的家产然后来跟随我。这个人说，我从小就是一个好人，我听爸爸妈妈的话，我是一个孝顺的儿子，我是一个慈善家，还不够吗？耶稣说，不够，你还缺少一样，就是把你的财产变卖跟随我。结果这个人怎么样？忧忧愁愁地离开了主。弟兄姐妹， 为什么耶稣基督在43节到49节有这么严重的时候，你的一只手跌倒，你的一只脚跌倒，你的一只眼跌倒？弟兄姐妹，你的身体上哪一样是宝贵的？你的名牌宝不宝贵？你穿的衣服，你买几百块欧元的衣服，有时候会很心痛的，对不对？脏了，哎呀，辛辛苦苦一个多月的钱，现在你看买了几百块，现在脏了，哎呀，为什么会这样？买了刚刚好了，买了一辆新的宝马，碰了一下，哎呀，糟糕了，我的这个钱都还没还完，你看我的宝马就已经被撞了，即使是有保险还是很心疼的，但是还是过了。但是你的指头被打到了会怎么样？痛到心里面来了。那么一辆宝马跟一只手到底哪一样宝贵？有人愿不愿意用一只手换一辆宝马？没有必要的。你的眼镜跟你的眼睛哪一样宝贵？眼睛。你的眼睛用钻石镶起来的框边也好，用金镀起来的金条也好，眼镜没有眼睛宝贵。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切入的三个，手脚眼睛，弟兄姐妹，是我们身上最宝贵的，没有办法代替的，这是神给我们的。从妈妈的这个襁褓之中，神就已经创造为我们预备了这一切最宝贵的。你看，神已经给了我们，但是耶稣基督说，如果这一些成为我们进入永生的拦阻，你就要把这些切除掉。严重性，耶稣基督讲这一句话的严重性。为什么刚才年轻的财主，耶稣跟他说，你变卖你的家产然后跟随我的时候，他没有变卖他的家产，忧忧愁愁的离开了主。很多时候我们生意有没有亏损？有可能的，对不对？我在1994年我去中国瑞丽做生意，那个时候一块美金是12块人民币，然后一块美金到了8块。那个时候我去瑞丽做生意，辛辛苦苦赚钱不容易的。然后在瑞丽做了生意之后，我就汇缅甸汇款，当时汇了12万人民币。1994年哦，12万人民币很值钱的，那个时候一栋房子才不到几万钱的。12万人民币从这个瑞丽汇款汇到了我们家乡，汇到之后分文拿不到，到今天为止我还有那个欠条，但是钱没有了。12万人民币，哇！但是你们说12万人民币，我们不是有钱的人，我们只是一个小康的家庭，那怎么办？哭哭。最后安慰自己什么？掉财免灾，保全生命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中国人很会安慰的嘛。哎呀，算了，掉财免灾，掉财免灾。所以钱财掉了之后还保全了我们生命，但是你的手掉了呢？弟兄姐妹，钱财跟手，你说哪一个会重要？当然是手脚。有人给你10万欧，要你一只眼睛，要不要？卖不卖？不卖。弟兄姐妹，我们网络上会很看到，我不知道是真是假，在网络上有人说偷了孩子之后买器官，几万人民币，对不对？孩子的肾，孩子的心，有多可怕？你看我一讲这个，大家都很沉重。我也是这样，我一看到那些消息，哇，感觉头都受不了。为什么会这么样残忍的人呢？器官呐，人的器官，弟兄姐妹，你不要讲是人的器官，你手割到一点，我在厨房里面打工，割到一点我都痛不欲生了。哎呀，慌得不得了，快点包啊，扎啊，洗啊，要不要消毒啊？慌得不得了，就是切到一点，我们的器官多宝贵。但是耶稣基督说，如果这些东西
成为你的拦阻，你要怎么样切除掉。我们今天用明良的话来说，截肢。好，那话又说回来，人需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截肢？忍痛割癌。很多人说忍痛割癌，其实那是忍痛割癌，是什么？癌细胞的癌。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在肠子里面有了肠癌，要怎么样？要切除掉。如果在你的手上有了一个肿瘤是恶性的，你要怎么样？你要留着这个瘤跟癌一起在身上，还是你要怎么样？要把这个癌细胞切除掉。所以从今天医学的角度来讲的时候，我们就很容易接受，对不对？但是你说这一只手仍然是什么？我们最宝贵的，如果不是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我们会把它舍去吗？不会的，弟兄姐妹，我们最宝贵的东西我们都会最追求的。但是你的脚上有癌细胞，你的手上有癌细胞，我相信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都不会留这一只手。为什么？我们还要留我们生命的存活。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这个，癌细胞是暂时把你切除掉，你有生命存活。永生如果我们进不去，那是很可怕的，就被丢在地狱里面。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要在这里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到底哪一样最宝贵的东西拦阻了我们。这里耶稣基督讲的手脚眼睛是讲最宝贵的东西，不是说哦，信耶稣就要砍手，信耶稣就要砍脚，不是这个意思。就好像刚才年轻的财主一样，他的手脚眼睛是什么？他的财富。那么今天你的手脚眼睛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们在追求最宝贵的东西，但我们却远离了神。很多时候我们把我们以为最宝贵的东西追求的情况之下，迷失了我们自己的生命。所以耶稣基督就在这里给我们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让我们知道只要与我们追求永恒的救恩有冲突有矛盾的，我们就要悔改，我们就要放下。唯有这样，我们才能够保全自己进到永生。所以圣经在这里面讲的切一只手切一只眼，要把眼睛剜出来，不是字面的意思。如果是字面就太可怕了，大概我都在这里不能站掉，要砍掉多少次我也不知道了。所以这里是要让我们知道说，反省我们自己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拦阻了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只要是这些东西对我们是可怕的，所以即使是我们把它当成是宝贝，我们也要谨慎，因为它会引领我们去到地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要让一个人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福音就是要让一个人得着神的救恩，并且按照神的心意去奔跑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很多时候我们追求的方向我们模糊，我们的焦点我们不明朗的时候，我们就会错误在一个方向里面。所以呢，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应当要以十字架作为我们生命的中心，
我们一起念一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到二十五节。找到请大家一起念。林前一章二十到二十五节，请。亲爱的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智慧人，就是什么蒙神保守在他的救恩里面，因为这个人有一天完全在神的永恒里面享受永生。所以第二段的经文告诉我们，不要陷入在罪的试探里面，我们要脱离软弱，我们要警戒自己，我们要有一个悔改的生命，回到神的面前。有什么东西拦阻了我们，我们就要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不要让这些拦阻成为我们远离神的一个因素。那么第三点到底是什么呢？第三点，耶稣基督教导我们一个信徒要有一个美好的见证。第五十节，我们一起来念马可福音第九章五十节，请。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教导很有意义哦。一个人如果远离了神的话，就在地狱里面好像盐被火腌起来。当提到盐之后，五十节耶稣基督就教导了一个积极性的态度，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什么要像盐一样啊。我不知道啊，大家有没有吃过这个煮的鸡蛋，单单煮的鸡蛋，吃鸡蛋的时候会不会沾一点盐？有，会的啊。不沾盐的时候就会淡淡的，沾了一点盐呢就觉得哇很好吃。所以盐的功能是什么？可以调味的，让人什么吃了之后有味道。所以在菜里面，在美味的菜如果少了盐会怎么样？就会淡的。即使是什么满汉全席一点没有盐的话，我相信谁都吃不惯的。这是盐的第一个功能。然后是盐的第二个功能，也是防腐的。古时候没有电，没有冰箱，那要怎么样？买了鱼买了肉要怎么样？就是用盐腌起来。我小时候成长的家乡就是这样，缅甸以前真的是缅甸的，没有电的，免掉电的。所以我们家啊，买了肉要怎么样？马上就要很多的盐把它腌起来，然后要放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就可以放两三天。那如果没有放盐呢，一下就臭掉了，就保不了它的新鲜。这是一个盐的功能。所以有的人研究了就说，盐是其实世界上最干净的东西。那在这里请问大家一下，在你们人生的经历里面有没有见过盐里面生蛆？有没有见过？没有的哈，盐罐是不会生蛆的，因为它本身有什么杀菌的功能，所以它本身是什么很纯洁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比喻的时候，让我们看到你一个基督徒的生命不要陷在罪里面，不要变成一个生蛆的生命，是一个很纯洁的，是一个很有味道的生命。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为什么五十节要这样突然冒出来一句说要先言，然后要说彼此和睦，这要看到上文了，就是从33节到41节，33节到41节，其实我在海德堡都已经讲了这几篇道，我都讲过的，所以今天是上几次的连续记。那么在那里发生什么？是门徒真伟大，门徒信了耶稣之后，他们觉得我的信心丰富了，我要做老大，所以彼此开始争论不和睦。然后到了这个38节到41节的是什么？有人赶鬼，门徒就说你要不要听我们的话，你来跟从我。那个人说我不要，我是信耶稣，但是我能赶鬼，我不要跟从你。门徒就说那你不要赶鬼。他们在信徒中间什么？制造纷争。弟兄姐妹，这是信徒的弊端。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你们要像盐一样调和，你们要像盐一样彼此和睦。所以最后要让一个彼此和睦的生命要在教会里面建造起来。所以耶稣基督告诉基督徒说，不要在教会里面彼此闹纷争，不要在教会里面彼此争夺权力，导致于失去了见证。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50节告诉门徒说，你们要有味道，你们去到的地方，你们要发生生命的果效，你们要去到的地方，要使别人有福气，要把一杯凉水递到信徒的当中。所以要让信徒反省自己，是否自己在教会里面是一盘美味可口的菜，是一盘放了之后让人赞赏的菜。弟兄姐妹，也许你是有国内的背景，也许或者你在德国其他的地方来到海德堡的背景，但是当你来到海德堡之后，无论是怎样的背景，你在这里所发生的功效是什么？就是盐，就是荣辱在这里，然后和睦，然后是同心建设海德堡的教会。所以盐的功能，圣经在这里告诉我们是彼此和睦。怎么样的人带给彼此和睦呢？人在怎么样的情况之下做成一个调味有味的这个人生呢？就是在教会里面把自己的生命有见证的流露出来，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只要我们在这五方面保守起来，我们就会变成一个美好的美味的人生。这样我们流露出来的是什么？平安，我们流露出来的是喜乐，我们流露出来的是和平，我们流露出来的是安慰，我们流露出来的是鼓励，我们流露出来的是悔改的生命。弟兄姐妹，这样的一个基督徒，我们到团契，我们到教会，就能带给人彼此和睦。所以我们反省一下，弟兄姐妹，今天不管你从哪里来，我们当来到海德堡之后，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是否是以前理不开或者是解不清的那一种的背景思想，我们重新在这里做一个盐，能够和睦的与大家一起来建设海德堡的教会。所以耶稣基督在这里说，你们要像盐彼此和睦。所以告诉门徒说，你们不要纷争，你们不要结党，你们不要争权夺利，你们不要在信徒中间搬弄是非，因为这就是他们前面所犯的弊病。门徒当时就是在争权，就是在说是非，就是在结党，这样的话就在信徒里面失去了见证，这样的话教会里面就会什么？制造了分端。所以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彼此和睦，又回到41节说一杯凉水递到信徒的中间，就是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美好生命的见证。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反省我们自己的生命， 我们作为一个信徒，我们的生活层面，我们是否有注意到我们自己不要成为别人的绊脚石，我们自己不要陷入远离神的情景，我们自己是否有一个美好的见证。所以无论我们在家里，无论我们在教会，我们要让我们的家庭合一，我们要在我们的教会合一，我们要让我们身边的人感到温暖，感到喜乐，感到平安，因着我们的彼此相爱。没有信主的人就说，这就是耶稣基督的门徒，而认识了主。但愿我们海德堡的教会成为为主做见证的教会。谢谢你们。